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现在是我们天方夜谭说故事的时间到了。今天是礼拜四，按照往例的话是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我们今天会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16节。我们透过网络录音的方式上课已经是第151次了，从春天到秋天了。昨天是9月16号，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的话是关鬼门关的时间，然后中秋节的气氛也就慢慢浓了，市场上五花八门的月饼也慢慢都出笼了。进入农历的八月份，感觉上天气也就慢慢凉了啊，这边的空气品质也比前几天好很多了。这个2020年真是一个优秀的一年，充满着挑战，充满着新的完全不同的气氛。我们在上今天的课程之前，我还是先来回答一下一些好朋友的问题，不过我今天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讨论问题。这个朋友是上次在问鲁伯的意识投射跟用想象力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那我是以建构的角度跟这位朋友讲说，我们经常在做不同的建构，那么如果你是用想象力的话，想象力本身它是次元间的通道，所以如果我们用想象力的话，基本上我们的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主的意识会融合我们内在的一些信息，然后因此如果做一些意识的理行的话呢，这个特质或这个建构方式跟我们纯粹用自我的角度以自我在做投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上次也在提到说，那如果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其实做梦的时候呢，是有你自己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成分在，可是基本上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己选说我们要做什么梦，所以做梦通常是比较像是内在的意识活动。这位朋友是说我那一天的回答他听了很多次还是不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好，这位朋友问说呢，你说想象力是通往内在的通道，而意识投射纯粹是自我意识的活动，好，是说意识投射是由真因为有强烈的意念而产生的建构，这跟他刻意去想象一个场景有什么不一样吗？好，这个是他的问题了。好，他举个例子，他说我们用我们的脑袋去想象一栋梦寐以求的房子，或者是轰轰烈烈的谈恋爱，好，把所有的细节都在脑海里面规划起来，这是想象还是意识投射？好，这是所谓的第二建构吗？这是有助于建构近色近像的自己吗？在我们讨论这位朋友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所有的身体当中的最物质化的那一层，然后我们有灵体，我们有其他的身体，有心智体，有投射体，我们有不同形式的身体，那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识形式，即便我们现在自己以为我是用自我在思考任何事情，其实在自己思考的同时，我们一定会用到我们的意识的更深层的意识形式，也就是潜意识。那如果你用到潜意识或用到更深层的内在意识的话，我们是很难分别这是自我的意识形式还是潜意识的意识形式还是内在意识的意识形式，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分别，因为根本就没有界限。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立刻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抛弃掉，离开自己的身体，然后到其他的次元。我们在做这样的意识旅行的时候，就所谓的投射，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甚至不知道我们已经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以为我们仍然在自己的身体里。所以从自己移动身体的这个状况，各位，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到底现在是我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身体，还是我现在用的是灵体，基本上我们很难去分别。除了我们醒过来之外，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用了非身体的方式在进行旅行。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人格。既然是多次元人格，当然你不是你的身体嘛。我们在身体上的有意识的自己，只是我们的意识在使用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换言之，你随时可以进入身体，可以移开身体，可以进入身体，可以移开身体。我们生跟死的时候是进入身体跟移开身体，我们恍神的时候是进入身体跟移开身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是移开身体，然后醒过来又是进入身体。我们在做想象力的时候，虽然我们仍然是用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们其实已经用到了很大部分内在的意识了。所以既然意识本身它并没有界限，连身体都不一定有界限，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你要说这个想象力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内在的成分，有多少成分是你自己自我的成分，这个东西你要识别本身就非常困难的。不过我只是说以概率来讲的话，如果纯粹用你的自我意识这种方式跟我们用想象力做的意识旅行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一个想法是个人的想法还是由内在自发性的想法，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属于内在的想法，基本上是有很大的不同，可是我们自己是不太了解这个不同在哪里。我们从想法来切入好了，如果纯粹以自我的想法的话，自我是完全以物质取向的，以物质的价值、物质的标准、物质的好坏当取舍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话是自我的想法。那么自我的想法呢，因为它不是内在的想法，所以自我的想法你说这是信念吗？基本上它只是成分上的不同而已。现在我们在讲成分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投射，我们的意念本身，从想法开始说起的话，想法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有些纯粹是你自我的想法，那这个自我的想法如果带有很深的情感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内在的想法了。投射也一样，当我们带着很深的由衷的情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比较接近内在的想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想象如果它属于由衷的感觉，非身体的 psychic 的，所谓的灵性的 psychic 的这个部分，属于灵性的，属于感觉基调的，属于情感能量的，像这样的情况的任何的思维方式，都一定会成像，因为它属于自发性的部分，属于内在的动力的部分。那我们在区别的就是区别这个想法，如果是完全自我在掌控的，那么这个想法不会成，因为这个想法不但不会成，它会切断跟内在的联系。但是如果这个想法已经进入了由衷的情感，所以那个自发性的部分，那么它一定会成。那所以这个差别很大哦。这样的论述方式哦，你可以从每一本赛斯的资料当中看到这个重要的影子在这里。我们既然是多次元人格，所以这个人格虽然在物质世界，可是我们是连着内在的人格形式，也就是我们连着内在的存有。 外在的自我是不可能跟内在的存有分离的，所以我们是连在一起的，连我们的身体形式也连在一起，从内在的灵体，内在的心智体一直连到外面的身体，而我们的思维也是一样连在一起的。我们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后面有意识心，意识心的后面有内在意识，连我们感受外面的情形，外面的情况的话，我们用的是肉体感官，可是肉体感官仍然连着我们的内在感官，这都相连的。现在的重点是成分有多少，我们用了多少成分，也就是说想法当中用了多少内在的想法，多少是外在的想法，投射用的是多少是外在自己的自我的投射，还是说由我们内在引导你的投射。信念是属于你个人的坚持的想法，还是跟内在的想法合在一起，如果跟内在合并的话才叫做信念。当然如果我们谈到物质化的话，任何的物质化都是由内而外投射的，是由内在投射到外在的伪装实相。那既然是由内在投射的话，当然内在说了算嘛，那外在自我是提供了一些信息给内在，那么任何你外在自己的想法，内在自己都能够觉察到，可是多少成分是跟内在的愿望，内在的价值是有关的。对外在世界的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它怎么样跟内在能够同心同行呢？按照赛斯的教导，它是利用这几个方式，我们已经提了很多次了。第一个就是 imagination， 我们透过想象的方式，当通道通了之后，我们从内在的信息会不断进来，看起来好像仍然是我们得到的信息，可是这个信息并不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是你本来根本没想到的，而由内在进来的，所以这个部分比较是纯然的由内在进来的信息。所以想象力也一样的，包括有内在的部分，或者是纯粹你个人的。如果说以刚才这位朋友所提到的，就是说我想象我要有一个好房子啦，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啦，这个部分听起来比较像自我的成分，这个不太像是我们所说的想象力。真正想象力的话，已经柔和了内在的信息了，柔和内在的psychic 那个部分，我们的感觉基调的那个部分，我们有意识的意识心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内在的信息、内在的动力、内在的意识形式已经流到了我们的外在的思维方式里头的话，那么这个部分才叫做想象力，是内在的通道。各位，我觉得想象力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生活的人值得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努力去开发的一个领域。我们一般在讲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在做想象力练习的话，我们一定会涉及比较非自我的资讯的取得。所谓非自我的资讯的取得，类似像脑力激荡术，当我们在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是有自我的成分在内，可是自我的成分非常的少，我们是自然的、自动的、自发的让思维在流动，我们取得大量的资料的方法根本跟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原有的想法不太一样的。也就是当你没有在做想象力练习的时候，当你没有在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你所想的东西可能只有 ABC 这三件事情，可是经过了脑力激荡术或者是非自我的自然流动的一种思维联想，我们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到有很多想法连想都没有想。怎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想象力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既然可以想出好多从来没有想过的想法出来。所以在赛斯的教导当中，他提到的 meditation 冥想、 association 联想力、 imagination 想象力、 suggestion 暗示的能力。各位你看，这四个赛斯一再强调的最重要的思考的方式，是不是都涉及 由自我跟内在做连结，而从内在当中去取得新的信息进来。基本上呢，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这四种方法，然后再透过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情绪能量去深入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感觉基调的话，好，那么我们的思维的形式会占着比较多的内在的成分，也就是自发性的成分在内。那么这样的一种投射方式，这样的一个意识投射才叫做想象力的投射。如果纯粹由自我去想说我要买房子，我要想象我有个好房子，那这个纯粹是以自我为角度，这不能算是真正的想象力练习。我说的是严格来讲，好，严格的话也就是说内在的成分占多少比例，是以内在的成分当主要的因素，内在的成分占的越多，那么事情成的可能性就越大，内在的成分占的越多，得到的信息就会越丰富，内在的成分占的比例越大的话，那么自发性的成分也就越大，价值完成的成分也就越大，而跟内在一起行动的这样的同步性也就会越好。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灵感泉涌的。可是如果你真的问他说这些想法是你想的吗，他可能抓抓头，他会说可是不是耶，我是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间有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思考方式，它自然而然来到的。所以这个成分是内在的成分占多了。我们利用这四种方法，我们尽可能把自己的自我能够尽量先放低，去取得内在的资料。这就是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所提到的，我们的外在自我是当内在自己的焦点，好，是当这个焦点的角色。那我们纯粹只是当焦点的角色，如果我们跟内在的联系更好，不止能量会更强，不止意识会更丰富，灵感会泉涌，而且我们完全走在所谓的本心本性上，走在自发性上，那么如果成分到了一种程度，是完全不占有内在的成分在内的，也就是说这个思考方式完全没有内在的成分，那么这种思考方式的话，必然会堵住内在的流量。这种方式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一再提醒的，即便昨天的课程我们也提到，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因为它不是你的，就好像在苹果树当中插满的玫瑰花，插满玫瑰花没有办法长玫瑰花，只是现在看起来有玫瑰花，可是等一下玫瑰花就会枯掉，因为你是苹果树，你只会长苹果花。所以这种方式的话呢，因为它不牵涉到内在的成分，你的内在的成分是苹果树，所以你会长苹果树，会结苹果。那如果你是玫瑰花，那么你才能够让玫瑰花长出来，长得好。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思维如果占多一点的内在的成分的话，那么我们就走在自发性上，我们就取得内在的信息，我们就在完成价值完成，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就同心同行。所以这里这位朋友提到说，我如果用脑袋纯粹想象梦寐以求的房子，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为什么这样想象不太容易成像啊？是因为内在成分很少，而且你没有接触到你由衷的感觉。当你想象的时候，如果这个想法跟你的感受完全不同的话，这就是昨天所说的那种内容嘛。鲁伯他跟他自己的感觉不同，然后他尽可能希望把自己移到他觉得好的那种方式，也就是他所用的完全是自我的那个形式。这样的情况会造成爆炸，而且会造成极大的灾难。好，这就是自我的成分太强了，而且完全没有由内在而来的部分。如果要去检查，好，尤其我们学的赛斯学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要去检查这些信息是不是跟内在有关的话，其实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那就是看自己的感受。你感觉当中由衷的感受当中去看的话，你立刻就回到意识心，你回到意识心，从意识心的那种内容当中，你可以立刻发现到这个 愿望是纯外在自我还是跟内在价值完成有关呢？所以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宗明义起手式就先谈感觉基调？感觉基调是什么呢？感觉基调就是你由衷的感受啊，就是你的情绪能量啊，就是你的 psychic 啊，不属于你的身体，但是是你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用刚才的那种论述方式的话，那各位，我们的 mind 或者你说我们的 heart， 我们的心，我们的理性跟 psychic 的差别在哪里？ psychic 的定义是什么呢？ psychic 的定义就是它不在你身体之内。好，也许我们可以称为以太体啦，或者是你叫灵体也没有关系。这个部分呢，它不在身体里头，但是它投射你。那因为它投射你，所以你的一切的来源，一切最重要的来源是从 psychic 来的。就连我们的心，我们以为的心，佛教所说的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心，还是有内在跟外在的区别。如果它是由内在而来的，内在成分占多一点的那种率性而为的那个率性，是属于内在的自发的。佛教讲的那个自发性，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的那个自信，它所带的就是由我们的情感，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构成的，所以我们感觉基调的那个部分。好，那如果不谈心啦，不谈 psychic， 我们就单单谈身体好了。如果退到最外面，我们来谈身体就好了。各位，你以为你一直在身体里面吗？事实上你一直在移进来跟移出去吗？如果你的内在可以创造一个身体，让你从出生拥有这个身体，从没有身体变成有身体，创造一个形象，所谓的第一建构，基本建构，建构一个身体，既然你能够建构一个身体，当然你可以离开那个身体嘛。我们只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体。一痛你就立刻昏倒，那就是你离开身体了。一死亡你立刻意识跳出去，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痛，你已经根本没有在身体里面了。中国人所说的坐化是什么呢？中国人所说的坐化是说他移动他的意识形式，从身体移掉，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识形式。但是这本来就是可以啊，我们在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在冥想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睡着，不管任何形式，各位，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把我们的意识从自己的身体移出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移进来变成身体，我们也可以从身体移出去变成灵体，以太体，或者是更深的心智体。我们本来就以意识的形式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个多次元的世界。各位，我们其实随时可以练习这个身体的移进跟移出，不一定要死亡才能够移出去，不一定要睡着才能移出去。其实有很多时候，只要你意念启动了，你想移出去你的身体，你就可以移出去你的身体。中国人有隐身术的说法了，但是如果你去看印第安人的话，印第安人的萨满，像唐望来讲的话，每一个萨满都有一种技巧，就是当他通过美国海关的时候，他让这些海关官员看不到他，他也可以让他不喜欢的人看不到他，而且他也可以不要看现在这个景色，直接就 bypass， 也许身体在走路，可是他意识并不在身体里面。好，那赛斯的说法也是一样，赛斯说当你碰到一个椅子的时候，好，是因为你记起了这个椅子碰到你会痛，然后呢因此你才会觉得痛。但如果你的意识不在身体里头的话，好，比方这样讲好了，在道瑞资料当中，道瑞的英文版第36个对话当中，他有提到这样的概念，好，他说海欧娜走过一段路程，他不想要走那个路程的话，他可以直接 bypass， 他可以经过这个人，甚至经过这个人的身体。那有人问艾欧娜说，你是直接通过这个人的身体走过去，还是你隐形，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其实道瑞的解释是说，那身体不过是你的投射而已啊。当我们内在意识 能量很强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透过任何的身体形式啊，你可以进来，你可以出去，你可以随时移动你自己。以现代人的电影来讲的话，我们也经常在谈这个主题，有太多的电影主题在讨论这样的描述方式。比方说像 Jumper 它可以在埃及出现，然后下一刻可能在日本的最繁华的东京出现，然后在下一刻可能在沙漠里面出现。他移动他的身体，他根本不需要用所谓的物理空间来做。记得早期课第一册我们刚好上到类似的内容，赛斯说呢，你以为的灰蝶，赛斯哈哈大笑啊，赛斯说根本就不是这种形式的，是我们把这些意识形式想成是一个灰蝶，然后呢它才是一个灰蝶形式，它才让我们看得见，可是它不一定需要这种移动方式。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到大甲星系，可能按照距离来看的话，可能几千光年或者几百光年，可是事实上是一瞬间就可以达到了。赛斯住进真的身体立刻就进来了，离开他就立刻就出去了，他不在这个层面。好，他可能像我们以为的外星人或者是外星球，可是基本上以意识的角度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时空啊，时空只是我们在物质界才有的啊。那如果没有时空，我们在移动身体的话，怎么有可能不能进进出出呢？各位可以去参考前一本第36，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下一节课把这个36的内容附在我们的上课的后头，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为什么意识的移动，为什么我们在进入我们的身体，移动我们的身体本身，它基本上只是我们的意念的移动而已。而这个意念的移动，如果你不以外在自己为主的话，如果你用内在的意念为主的话，你要移动什么事情都是很容易的事。有时候我们在看赛斯资料，为什么我们抓不到真正的核心所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赛斯他在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成分掺得少了。如果我们内在的成分掺得很少，完全与外在的成分在操作的时候，这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会阻断内在的能量，会跟内在脱离，会使自己孤立，会爆炸，会产生极大的灾难。既然内在可以创造外在人格，那么外在人格当然可以随时回到内在，而这种进进出出、出出进进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多次元人格。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赛斯也提到，当我们的内在创造一个主要人格的时候，它也会在创造一大堆备用的人格。为什么？因为要补强这个主要人格嘛，或者是这个主要人格如果不能担任任务的时候，还有备用的会出来嘛。显得一个总统总有一个副总统，虽然副总统根本没事做，但是他就是备位啊。所以内在既然创造一个物质的人格，当然有他的副总统存在啊，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存在啊。当我们学到多次元人格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自发性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进进出出嘛。如果你可以离开身体，随时可以离开而知道自己不是那个身体的话，假如这里所提到的从个人实相本质一直提到这种感觉基调啦psychic 啦，心理能量啦之类的，或者是意识心啦，或者是内在自己啊，当我们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从赛斯的理论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由我们的内在在创造外在的形式，而我们外在的形式其实随时可以跟内在重新再连结，这是没有错的。我们的确想透过物质的现象得到一些感受，我们的确因为想要得到一些感受，所以我们才做很多梦。所以我们既然可以在梦中进进出出，我们在外在的世界当中，我们一样可以进进出出啊。 那身体是这种样子，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思想也是多次元的，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想法是多次元的。赛斯有提到嘛，你的想法你只是没有跟随着、哦、跟踪着这些想法，你不晓得这个想法离开你之后到底到哪里去，它根本不可能消失，它只是到其他的次元去而已。连我们想过的想法都是多次元的，那么因此要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说我们的想法当中呢，内在成分占多少？所谓内在成分占多少，是我们由衷的感觉占多少？我这位朋友提到，是想象还是意识投射？哈，基本上某个角度来看，你的想象也可以说是意识投射的一种啦。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意识投射呢？意识投射就是意识旅行叫意识投射嘛。上一次的回答只是就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是说，如果真用他的方式做意识投射的话，那么以这个文字的意义来讲的话，好像在描述的就是真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投射。如果以自己在做意识投射的时候，不是意识投射是三次元，而是起心动念是物质次元的。因为既然是投射，通常指的也就是移动你的意识形式到其他的次元，我们比较会用投射这样的字眼。当然你也可以说，哦，我就投射某某人，你意识形式投射某某人，类似像移情这样的动作。对，移情也是一种投射，没有错。可是这种状况通常比较不涉及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意识投射的情形。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鲁伯做意识的投射，不是鲁伯做移情的动作。那么如果鲁伯做意识的投射，这种投射通常涉及到其他的次元，既然涉及到其他的次元，当然也多少会跟其他的信息会接触，可是他的起心动念，他的主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他的内在成分占得非常少的。我是希望以多次元的角度来谈这整个概念啦。你的内在想投胎到人世间就投胎到人世间，他想投几个胎他就投几个胎，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即便在同个时间当中他要投十个胎，十个对等的自己也可以做得到，因为他说了算。以内在向外在投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唾手可得，台湾话叫豆电泥干。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好，如果以自我的部分想要移动内在，由内在来投射的话，这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自我过强。自我过强根本不可能产生由电信厂向物质厂伪装实像做创造的动作。如果我们更细心一点，更仔细去品味一下这整个赛斯的教导，其实他的教导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啦。我觉得主要的部分是在于我们了解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伪装实相，那我们的任何物质建构是从内在而来的。如果你今天要移动我们的现状的话，可以，你透过你的想象力、你的联想力、你的冥想能力、你的暗示能力，通过对你自己的感觉基调、你的 psychic、 你的意识心的理解，然后把你这些信息往内送。那由于你往内送之后已经先了解了你的由衷的感觉了，所以它不会跟你自己的感受情况有太大的差异，因此你送了进来。一旦你送了进来之后，内在感受到这个信息而觉得可用，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就能够由内在向外投射而做一些有效的心想事成的动作。贴近我们由衷的感觉就贴近我们的内在，贴近我们的内在意识形式也就贴近了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想法当中带多少成分是内在的，就带多少成分属于信念的那个部分。今天我们在讲说信念创造实相，那要看信念这个本身，如果纯粹是你个人的想法， 那么不但它不是信念，而且它是阻碍信念，因为信念一定是从内在向外的。好，信念赛斯的定义很清楚，它是你的内我跟自我合起来的所相信的事情叫信念。那么既然是由内在跟外在合起来的想法，由内在跟外在合起来所相信的事情，那么当然内在的强度比外在强很多很多嘛。所以这个配方方式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永远抓不到真正的重点所在。以真跟罗来讲的话，他们直接由赛斯教导教了二十几年的信念创造实相，可是最后的结果是满身病痛，没有真正享受过好好的物质世界的一天，但是他仍然在创造啊。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真跟罗他们对内在比例的成分的了解或许还没有真正掌握到关键点。就好像你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中药师，你在配药的时候你一定有相对的比例嘛，这个比例对了对身体才会有效嘛。对我们了解到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本身，其实大部分绝大部分它是来自于内在的信念，外在能做的是建立，外在能做的是想象联想。那么既然没有办法由外在完全主控主导的话，怎么说信念创造实相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自己对内在的了解，这种意识成分的比例有多少，想法的比例有多少是内在的。每个个人天生一定有他自己的特质，说要找到真正的自己，其实是要找到自己的感觉，找到内在更大的成分的那种思维方式。我们会说很多基督徒傻傻的常常会说啊，这不是我做的，是内在做的，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内在的功劳，是上帝的功劳。其实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思维方式不见得完全是错误的，其实不见得完全错误，原因是因为他们把内在的成分放得比较多一点。只要能够应用能够操作，而不要被那种观念限制住的话，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思维方式。所以回答我这个朋友的问题，当然你听了很多次了，但是重点不是在投射还是在想象，而是他们的特质上的不同。以想象来讲的话，因为它是一个通道，它就直接连到内在了，而我们利用想象力如果直接连到内在的话，那么内在的成分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而且我们甚至不了解这些想法有一大部分根本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有一大部分根本就是内在的思维方式。其实透过想象力真正厉害的点不是你去想象什么，而是你透过这种想象的方式有很多的信息会自动的流进来，这些信息流进来所做的投射或者所做的想象方式的话，其实已经牵涉到你由衷的感觉了。所以做想象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有跟你的由衷的感觉在一起。如果你跟你的内在的感受在一起，你使用的是你的情绪能量，是你的本色的，是你由衷的感觉的话，那么这种想象呢必然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后效，这个后效就是内在信息不断的进来。好，内在自己一旦不断的进来，我们在做想象的投射的时候，我们所操作的部分有很大的部分是跟内在的成分有关，那因为跟内在的成分有关，所以想象的东西很容易成型。而且当某个部分由我们建构成形象之后，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是以形象的方式在了解，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一旦我们成像之后，它实现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大了。或者这样讲好了啦，一旦我们把一件事情经过想象之后，我们投给这个想象的东西呢有很深的情感在，而这个情感如果是由衷的情感的话，各位那是不是仍然是个强烈的情绪能量？ 那强烈的情绪能量就是物质宇宙的根嘛，一一单位 emotional energy， 而任何的一一单位一定涉及到内在的投射。赛斯资料传了1000节以上，而且有些节数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如果只有以文字的方式去了解，而没有从真正它的利益去了解的话，我们变成被文字所束缚，其实真正在讲的还是那个多次元的概念。当我们了解多次元之后，其实我们对生命的恐惧、死亡的恐惧、任何发生事情的害怕，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有嘛。我们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意识投射啊，就是这么简单啊。而我们以为的身体，我们住进来身体，我们以为这个身体是我们唯一的身体，可是我们是真的可以进进出出啊，我们随时都在进进出出啊，可以创造身体，当然可以离开身体啊。我上课之前就在讲说，这一节课回答问题，我要短短的就回答掉就好了，没有想到又花了40几分钟的时间。我看这样的话课程也很难上，我想我们今天就不上课了，就纯粹讨论这个问题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了。我们念了那么多赛斯资料，我们了解那么多的理论，但是真正在讲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情感，为什么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跟内在做联系，其实这个部分很清楚的。那也从这方面的了解，我们再回头看看曾经有过的，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哪一个宗派，他所描述的那些方式，比如说像基督教的叫身体，一些道家的理论，什么作化啦，什么出神啦、出油啊，什么孙悟空72变啦，从赛斯的理论去解释的话，你会觉得根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啦，因为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啊。我们把一些赛斯的思想能够真的活用之后，会有太多好玩的事情各位可以去练习啦，比如说猜测啦、千里眼啦，这真的没有什么稀奇啦，什么他心通啊，也可以建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随时可以进入身体，随时可以离开身体，甚至也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按照灵魂永生19章所描述的，只要一步之遥，我们进入阿吼波状态，我们就可以到别人的身体，可以把自己化为很小的形象进入别人的身体，甚至可以去检查他的身体状态。身体是可以进进出出的，所以身体有什么值得我们担心的呢？那么如果不担心身体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全神贯注在我们由衷的感觉下去创造嘛，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纯然的喜欢方式，自己的唯一特质，高高兴兴的去创造我们所喜欢创造的形式。我们在看别人的话，我们也不会要求对方一定要跟我们一样，我们只是欣赏他用什么方式在创作他自己而已。而双方面之间产生的连结又是什么？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课程是停留在616节10点51分这个地方嘛，其实这里也是在提到自我一直在骄傲着扮演着意识心焦点的引导者这个角度。换言之，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引导，可是这个引导必须要来自什么？来自你跟内在的情绪有真正的连结嘛？如果你根本跟内在的感觉不一样，你怎么引导？我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好了啦。好，假设各位从台湾来到洛杉矶找我，好，那我要引导你们的话，我当然要知道你们想做什么嘛，你们想看什么风景，你们想买什么东西，你们想要经验什么事情，所以我才能够引导你们啦。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自我既然在引导我们的内在，那么当然要知道内在要什么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在要什么，我们怎么做引导？我们怎么做焦点的引导？假如说我们根本不了解内在的需要，或者是根本不了解内在的渴望，内在的价值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引导只会引起什么？引起 跟内在脱节，甚至于造成内在根本把你放弃掉，把你从一个主要实相变成次要实相，或者是根本能量不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产生灾难性，产生爆炸性。所以一切的一切，好，说一千到一万，就是看看你的情绪能量，看看你的感觉基调，这个才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最重要的重点之一。既然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一一单位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那么我们今天要当个自我，想要引导我们的内在，是不是仍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情绪真正由衷的感觉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感觉，我们不忠于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一直想伪装，一直想要自我去创造些什么，去拉些什么，去学什么，或者是让自己变成更有灵性，更神圣，更圣洁，更有水准，但是这些假如都不是我们的特质的话，我们只会增加自己的麻烦，我们只会跟内在脱节而已。我们连这里所说的当内在的焦点的引导者根本做不到，镜头坏掉了，我们的意识心是我们内在的镜头，好，现在镜头坏掉了，为什么坏掉了？因为焦点坏掉了，好，怎么转焦点都不是内在所需要的那个焦点。各位，如果你拿一个照相机，你往好的风景去照，你怎么照都照模模糊糊，照不出来的话，你会怎样？换个镜头啊。赛斯对自我的说明其实也是很清楚的，好，他说自我很明白自己的性质跟由来，它也是一个人心智中对外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最外面的那个部分，它向外看。可是当你向外看没有问题啊，可是你必须要跟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觉要在一起啊，然后以当时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为基准来检视它在物质实相中之所见。所以谁组装我们的特质呢？我们的内在啊。那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内在特质为基准再看外在的实相，这个才叫做变成我们内在的一种焦点的引导，也因此能够根据自己所抱持的各种意念来下判断。好，我们今天课程就先暂停一次，我们就以回答问题为主好了，好，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我们今天天方夜谭说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在这里我由衷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非常感谢，谢谢，再见。
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当道瑞说奥纳可以无形通过其他人的时候，这通过的是要穿越这个人的虚假投射，还是挪进去又挪出来另一个层面或什么东西而通过？道瑞说，你看，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你看到的许多东西剧情都是交响乐，这就像那个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想开枪的男人一样，想要穿过这个人而不想被看到的愿望，是正在走路的这个个体产生的愿望。我们应该说，不想被看见的这个决定没有转化进入大脑。现在我们在整个身体中都有大脑，你的整个身体都在对许多不同情况做出反应。所以当你说我不希望被人看到，如果你与你的身体保持一致，你的身体会适合于你。你看，这在你们的现实中是另一类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你的身体和你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身体载具就是为了经历而进行工作的东西。假如你在与你的身体通讯，那你可以对身体说，我不希望被人看到。你作为个体而言，没有做任何事情。如果你真正与身体保持一致，你的身体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你的身体是那个把你希望的图片投射到你前边的人。你的身体就是允许你在现实中进行经历的东西，走进白天时光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体。现在，当你变得觉知到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时候，你可以做出很多事情。你可以沿着一条大街走路，如果不存在对于你所示的那个你特别感兴趣的东西的话，你可以隔离开某些地方，而身体会保持走路，然后你可以再弹回进入身体。你不必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待在身体当中。但你不明白这一点，你们唯一理解的事情就是当你晚上闭上眼睛要进行睡觉的时候，你会离开身体，但你又把这当作很自然的事情。但这些不是必须要在夜晚发生的事情，事情也可以发生在白天，因为身体要继续发挥作用，这就是你的愿望。身体会继续沿着大街走路，而你会返回到身体，并且说，哦，这就是我现在的地方。好的，然后你继续。所以你看，在你必须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理解程度，就是你与肉体结构的身体有关。继续。约翰说，他最后一个问题是，道瑞在对话16篇中说道，我们很可能看起来就像是外星人的画面。我曾经想过，从赛斯描述过去的卢曼文明来看，他们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外星人。你们认同这种类似的推理吗？道瑞说，现在在你们的模式中，在你们的遗传模式中，你们从你变成一个火花，占据现实中肉体的那个时刻开始，就携带着全部的家族血统的经历。你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有这一切。你现在停下来，开始想你的血统中有什么东西，因为那就是你随身携带的东西，就是那个血统。你拥有所有这些经历的多样性，你拥有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多样性。你能想象你们包含了什么内容吗？你甚至连最模糊的想法也没有，但还是存在着某些让你产生共鸣的振动结构，这会让你产生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不具有准确的可能性，但却类似于你想象的振动结构所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东西。现在如果他们想要讨论那本叫做圣经的书的话，你会想起来他们有一次说在天空中旋转的什么东西吗？约翰说，嗯哼，以西结和轮子里的轮子。道瑞说，好的，你看，这就是他们进行翻译的方式。因此如果那个翻译活到现在，他会毫不质疑地说，这是一个飞碟。你看，你们具有一种记忆模式，在这个时候的身体、大脑、整个结构，不是结构，整个构造都与你每日到生活中不熟悉的振动接触在一起。这是你的肉体存在，在这次生命中，在这种振动结构中与你的肉体存在所做的什么事情的互动。因为直到这件事情发现什么东西之前，一直得到关注。译者注：这句的英文似乎有毛病，所以这件事情开始搜索，会向上搜索到 UFO。 那个翻译的人会向上搜索轮子中的轮子。你看，你们在 你们在自动做这些事情。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出来了一种用你们的肉眼有感觉的振动结构出现在你们天空的上边，那是一个人站在了上面。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真实了解这一切，因为你们不接受，所以你们不能那样做。但你们一定要为此做点什么，因为你的眼睛一定固定在那个东西上，所以你把头转过来一点，有些东西睁开眼，有些东西闭上眼，因为有些东西在眨眼。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一直听说飞碟的事情，我看到了一个飞碟，它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它很长，是圆形，它是这个形状，它是那个形状，它在这里眨了眨眼，而在那里眨了眨眼，它变得非常快。当然，这就是一种能量模式，但你们不承认，这就是你们在不断面对的事情，这就是你的大脑、眼睛、耳朵、鼻子，你拥有的所有这些感官感受，这就是振动。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有人能够看到那些在死亡地带中说决定进行一次探索而返回来并走在你们所谓的地球上的人的原因，因为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四处走动。但是那些把感觉调整为不同振动的人，除了那个你们每周每天要使用的那个人之外，他们还可以向外看，他们能够看到某些走在大街上的人。所以人死之后，但对那个对振动敏感的人，这个人并没有死，这个人看起来很像活着一样。但是你看，你们是如此的独一无二，你们并不认识你们的独特性。我们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了吗？约翰说，我想说明白了。这是约翰 W 的最后一个问题。道瑞说，好的，如果你认为我们已经讲明白，我们会感谢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会说晚安。我们是道瑞。